欢迎收听《爱德华·斯诺登作品·永久记录》第十五集，第十一章，系统。我要在这儿按一下暂停键，说明我在22岁时的政治信仰，就是没有任何政治信仰。与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坚信我拒绝认同的信条本来就不是我的，是从别人那儿承袭来的，而且充满矛盾。我在成长过程中被灌输的价值，我在网络世界中邂逅的理想，全都捣碎在一起，成了我现在的思想。直到即将迈入30岁之际，我才终于明白，我所信仰的，我以为自己深信不疑的，大多是年轻时的印记。我们学说话是从模仿身边大人的言谈做起的，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也会效仿他们的观念，然后哄骗自己相信我们的用字遣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的父母就算没有鄙视政治，也确实对政客不屑一顾。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鄙视与放弃投票权利者对政治的不满，还有党派之间的相互蔑视，其实没什么共通之处。应该这么说，那是他们这个阶层才有的令人困惑的超然特质。在更辉煌的时代，那个阶层被唤作联邦政务体系或公共职能部门，但在我们的时代则称为深层政府或影子政府。只不过这些称谓没有一个能如实捕捉他们的本质。这群专业官员都在政府服务任职，并非通过选举，也不是经由任命。顺带一提，这或许是美国民众生活中还在运作的中产阶级之一。这些所谓的公务员不是在独立机构服务，中情局、国安局、国税局、联邦通信委员会等等，就是在行政部门任职，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司法部之类。这些公务员中有我的父母，有我的同胞，300多万专业政府员工几乎都全力协助着选民选出的门外汉，还有当选者任命的人，要帮他们履行政治责任，实践誓词，忠实地履行职责。即便政权更迭，政府上台下台，这些公仆也始终在自己的岗位上。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主政，他们都一样勤奋不懈，因为他们最终是为政府本身工作，提供核心的延续性和规则的稳定性。这也是一群国家面临战争时会响应号召的人，那正是911事件后我在做的事。我发现父母灌输给我的爱国情操很容易变成民族主义狂热。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我准备入伍的时候，我的世界观就像最简单的电子游戏那样二元对立，电游世界中善与恶泾渭分明，不容怀疑。不过当我退伍后重新投身计算机技术工作时，我渐渐对过去的军事幻想感到后悔。我的能力愈有长进，人变得愈发成熟，也就愈能认识到，在使用暴力行不通的地方，改用通信技术反而有机会成功。民主绝不是建立在枪杆子上，但也许能靠光纤网络传播。21世纪初期，网络才刚刚发展成熟，但在我看来，至少比起美国自身，网络提供了一个更真实完整的体现美国理想的典型。这个地方人人平等吗？是的，这个地方致力于尊重生命，崇尚自由，追求幸福吗？是的，是的，是的。网络文化重大的创始档案几乎都是用能联想到美国历史的术语来架构。这里曾是有待开发的广阔新天地，足够勇敢的人都能在此安身立命。不过很快便被政府与利益财团殖民，他们为了权与钱会伸出控制魔掌。大企业对他们提供的硬件、软件、长途电话服务收取高额费用， 你想上网就需要他们，连知识这种人类共同的遗产，大企业都不放过。照理说，知识人人有权取得。英国以宗主国自资对北美13个殖民地征重税，点燃美国独立火苗。那些狮子大开口的大企业，宛如殖民时期英国的现代化身。对大企业发动独立革命，虽没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却已发生在我这一代身上。我们光凭自身的能力便可参与其中，投身于一个新社会的创建，着实令人兴奋。因为我们靠的不是我们的出身、我们的成长方式或我们在学校的人气，我们仰赖的是我们的学识与技术能力。求学的时候，我必须背出美国宪法前言，它虽然还留存在我的记忆中，但现在多了网络自由先驱约翰·佩里·巴洛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同样也用了不言而喻且自我选定的复数名词。我们要打造一个人人都能进入的世界，摒除因种族、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家庭背景而产生的特权与偏见。我们打造的这个世界，无论何人在何地都能表达自己的信念，无论多么特立独行都不用担心会被禁言或强迫服从。这种科技英才教育确实能让你获得实权，但也会让人保持谦逊。我一进入美国情报机构工作就了解到这一点。网络去中心化只会凸显计算机专业的去中心化。在家里或邻里间，我或许是顶尖的计算机高手，但为情报机构工作意味我要和这个国家以及全世界的高手过招，测试自己的能耐。在网络世界，我见识到太多各种各样的天才，所以很显然，要想在这个圈子里出人头地，我必须提升专业水平。身为技术专家，有几种职业供我选择。我可以当软件开发者，这项工作更普遍的说法是程序设计师，写程序来让计算机运作。还有一个选择是当硬件或网络专家，架好服务器，铺设大量的光纤网络，连接每台计算机、每台设备、每个档案。计算机硬件和计算机程序我都有兴趣，对于将这些串联在一起的网络，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不过最能激起我好奇心的是整个网络完全以更深层次的抽象方式运作，不是以单一元件，而是以包罗万象的系统运行着。每当我开车往返家里与林赛的住处或安妮·阿伦德尔社区学院时，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开车时间多半是我的沉思时间，在拥堵的环城公路上，通勤时间可是很长的。软件开发者的任务就是让道路出口附近的休息站维持运作，确保快餐店或加油站各站点之间相互协调，还要符合用户期待。硬件专家的工作就是建设基础设施，铺设道路并加以分级。而网络专家则负责交通管制，操纵交通标志和交通信号灯，让赶时间的人安全抵达目的地。不过，想进入系统内部，就该当都市规划员，善用所有可利用的成分要素，确保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发挥出最大的效果。那简直就像有人付酬劳请你扮演上帝，或起码是一个差劲的独裁者。想当系统人员有两种主要途径。一是你掌握整个现有系统并维护它，逐渐提升系统效率，一旦出现故障就要负责修理，这类职务称作系统管理员。第二条途径是对系统问题进行分析，比如如何储存数据或通过数据库进行搜索。至于解决之道，就是结合现成的元素加以想方设法，再不然索性建立一个全新的系统。这类职务称作系统工程师。这两类职务我都做过， 先当系统管理员，再转换跑道成为系统工程师。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察觉到，我这么投入计算机科技整合的最深处，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的政治信念。在这里，我尽量避免太过抽象，我需要你想象一个系统。什么系统都无所谓，可以是计算机系统、生态系统，甚至是政府系统。别忘了，一个系统即是一大串零件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运作。大多数人只在出现故障的时候才会想起这件事儿。系统失灵的部分，多半出现在你想不到会出问题的地方。这是进入系统工作后最具惩罚性的事实。为了找出系统失灵的原因，你必须从发现问题的地方着手，以合乎逻辑的方式将系统的所有组成部件检查一遍，查出问题造成的影响。既然系统管理员或系统工程师的职责是负责做这样的修复，那么无论软件、硬件还是网络，他们都必须能讲得头头是道。如果系统失灵演变成软件问题，修复过程就会涉及逐行检查，与召开联合国大会所需语言一样丰富的程序语言代码。倘若是硬件问题，就得嘴里咬着手电筒，手拿电焊枪检查电路板，检查每个连接处。假如网络受到影响，便要检查天花板上及地板下密密麻麻的电缆线，每个迂回曲折的地方都不能遗漏，使数个遥远的架满服务器的数据中心与一个摆满笔记本电脑的办公室重新连线。由于系统是按照指令或规则运行，分析的最终目的是要找出哪些规则失效了，如何失效的，为何失效，是否规则的定义在制定或应用时没有得到充分表达。系统失灵是因为有些地方没有传达清楚，还是有人滥用体制，未经允许善用资源，或有人获准使用这些资源却加以压榨。某个环节的工作是因为另一个环节终止而受损吗？某项程序、某台计算机、某群人在系统中占用了过多的资源吗？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要我只管搞懂与自己负责的技术有关的问题，而不能质问自己的国家，变得愈来愈难。我只能修复前者，却救不了后者，也让我越发沮丧。我在结束了美国情报机构的工作生涯后确信，我们国家的操作系统，也就是这个政府，只在失灵的时候运作得最好。永久记录，作者美国爱德华斯诺登，演播陆遥，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